好了，我们开始了。今天呢，已经进入到第九课，终于进入到第九课《成圣的婚姻》了。我们，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婚姻。每个人进入婚姻都是想得到什么，比如得到温暖、安全、陪伴、幸福等等，但结果却常常不尽人意。如果你的婚姻之路走得很辛苦，那么请感谢神，他赐给你独一无二的属灵成长的机会。美丽的生命往往是在挣扎中诞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将婚姻当作馨香的祭献给神，也求圣灵充满此地，亲自对每个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是第九课，也是我讲的最后一节课。接下来呢，还有三节课，分别由四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分别是珊珊姐妹，还有陈妍、国才，还有南海，是三位长老，来分享他们的婚姻生命历程，非常期待他们的分享。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四堂课讲的内容。我们先从神设立婚姻开始，讲到婚姻是不可毁的盟约，其奥秘是指向基督和教会的联合，婚姻的目的是夫妻合而为一，来彰显神的荣耀。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婚姻经历各样的挑战，包括调整偏差的婚姻观，从以人的福祉为本转向以神为本，婚姻冲突的原因，需要未得到满足，爱的需要，神是人的爱的需要的终极满足，尊重的需要，期望生轻蔑，感激生尊重。我们对待配偶要少一些期望，多一些感激。自我中心是婚姻中的癌症，是人性中的毒瘤，唯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切除这个毒瘤，活出舍己的属灵生命。也讲到离婚，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神留有恩典，有以下几种情况是允许离婚的。一个是就被不信的配偶抛弃，家暴，夫妻中有一方犯了淫乱的罪而且不悔改。除了上述原因外，基督徒离婚就是因为夫妻双方谁都不愿意悔改而导致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即使在最痛苦的光景里，仍能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伤害中成长。还讲到婚姻的血液沟通，爱的语言，非暴力沟通，就是遇到一个负面事件，以真心付出爱为前提，舍弃 4D 语言，使用善意沟通的四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来表达自己并聆听理解他人，最后寻找出双方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的共赢的方式。善意沟通的完整句子 OFNR 模式是：我观察到，我感到，因为我需要，不知你是否愿意，就是这样的句子。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当你把说话的速度放慢的时候，怒气也会慢慢的消失了。我们学习使用非暴力沟通，因为马太福音12:36-37，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来在审判之日都被报应在自己身上，所以学习善意沟通非常重要。在安舒的日子，我们只会享受零食，只有在充满挑战的艰难中，我们才会去寻觅有深度的灵粮。 婚姻中的各样挑战促使我们更加亲近神，生命被塑造，最后走向成圣的婚姻，也是今天的主题。开始前我们先唱一首歌，诗歌《成长》。
一步一步
就像歌词里说的，没有熬炼人心的患难，我们怎能学习坚忍的品格？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品格，我们岂能与主的性情有份？神借着婚姻熬炼我们，熬炼之后我们必如金金。下面看一段话，成圣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在触碰到人性的底线时，人才会彻底的了解自己是个多么自私败坏的人。最让人感到不开心的往往是家人，因为最亲近的人才有可能触碰到你的底线，使你认识到自己真实的面目。今天进入第九课成圣的婚姻有三部分内容，在恋爱中成长，熬炼的恋，神圣的使命，第三部分成圣婚姻中的祝福。好，第一，在恋爱中熬炼的恋，在恋爱中选择成长，从恋爱到恋爱，从人的恋爱到神磨练的爱。婚姻不是关于幸福，乃是关于圣洁。生命是否在基督里成长，是衡量婚姻成败的终极标准。我再重复一遍，生命是否在基督里成长，是衡量婚姻成败的终极标准。你以为婚姻是来成全你的幸福吗？不是的，神设计的婚姻是来暴露你的罪性。我们先知道罪，才会悔改，致死老我，基督的生命才能活出来。先死后活，正是福音的核心，死而复活在婚姻中的显现。恋爱是表演，婚姻是真人秀，没有剪辑，没有滤镜，而且是24小时直播。我们婚前觉得找对了人，沉浸在梦幻般的童话中，进入婚姻以后却发现童话破灭了，对方根本不是自己想要找的那个人。谁也不会想到进入婚姻就是进入了战场，不管你是否愿意，婚姻会让你经历一场人性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表面上看似是与配偶之间的摩擦冲突，实质上真正的敌人是自己的老我。你是在跟老我的骄傲、自我中心、世界的价值观征战。熬炼的爱，我们看这张图，婚姻的熔炉进来的是人软弱的爱，经过神的熬炼后出来的是精金般的爱，就是神的爱。神要借着婚姻的熔炉将两个罪人置于无法逃避的亲密关系中。所谓熬炼的爱，就是指在亲密且透明的关系中，爱经过冲突与摩擦的火焰般的熬炼，依靠神的恩典及圣灵的大能，剔除生命中的杂质，最终升华为一种恒久且舍己的精金般的属灵品质。在恋爱中选择以神为中心，咱们教会的意向是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承接祖先以及影响后代的节点上。出埃及记20:5-6，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生命会传承，一代影响一代。我们无法选择祖先，但可以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祖先，是顺服神成为敬虔的祖先，福泽千代，还是顺着自己的私欲任意妄为，连累后代，是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选择。 如果你不在乎后代是否蒙福，只在乎自己今生的痛快，那么容我不客气地说，作为你的后代是何其的不幸。可见选择很重要，属灵征战的战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选择上，是顺着人的意思还是顺着神的意思。若顺着人的意思，其结局就是走向败坏。那么如何选择顺服神呢？当你心中不愿意，但还是选择去做对的事情，这不是假冒伪善，而是顺服神。耶稣来到世上，不仅成全了救恩，同时也为我们做了顺服神的榜样。他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马太福音26:39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作为完全的人，耶稣希望父神把十字架的苦杯拿走，但他选择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肉体的意志和神的旨意相反时，你是选择体贴肉体还是体贴神的心意呢？一个人的选择将显露出他生命中的最爱。选择荣耀神还是选择满足自己的私欲，决定了你是否是那个在神眼中对的人。临前10:31，大家一起读，请。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临后5:9，请。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已在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好，谢谢。身为基督徒，无论是生死，唯一的志向就是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若没有这个讨主喜悦的心智，就不能走在主的道路上。神呼召我们在被错待时，不用自己的方式反击，而是以讨主喜悦的方式来回应。这只有在我们爱神胜过爱自己时才能做到。所以讨神喜悦的原动力是爱主的心，只有在爱的催逼下，才会使人忘记自身的利益，叫他所爱的得着喜悦与满足。就好像热恋中的人忘我的爱，一心想让所爱的人喜悦。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一直在寻找那个跟他热恋的人。扪心自问，我是那个跟神热恋的人吗？一个对神认真的人，神也对他认真。我们来看这张图。婚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夫妻二人永远面对面，而是二人并肩仰望基督，靠近基督。如果夫妻二人都跟神是热恋的人，两个人跟神的关系都很亲近，那么夫妻之间的距离也会很亲近，从而进入成圣且荣耀的婚姻佳境。这就是婚姻蒙福之道。可以说，跟神关系的远近将决定婚姻的幸福指数。再重复一遍，跟神关系的远近将决定婚姻的幸福指数。那么如何建立跟神亲近的关系呢？就是摆上时间，安静地跟神独处。当你越认识神，就会越爱神。分享几个每日亲近神的方法。第一，晨更。天未亮就起身，享受与神独处的亲密时光。每天清晨在见人之前先见神，倾听神的声音，吃灵粮，从神那里支取够用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在这一天将要遇到的各样征战中得胜。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耶稣正是如此行。马可福音1:35，大家一起读，请。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谢 谢，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祷告的榜样。第二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在遇到挑战时，养成习惯问自己，耶稣遇到这件事他会怎么做呢？比如在夫妻因意见不一致而争吵时，如果有一方能安静下来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怎么做，这时圣灵会引导他行出讨神喜悦的做法，从而止息纷争。第三，祷告约会，每天有个固定的时间，比如睡觉前夫妻一起同心祷告，为家里每一位成员祷告，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托给神，以祷告托住这个家。婚姻很脆弱，必须用祷告来支托。面对极大的难处时，效法约沙法式的祷告。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二节，大家一起读，请。
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是约沙法式的祷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请。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谢谢。夫妻同心来到神的面前，奉主的名承认自己的无能，以无助的眼神专注地仰望神的时候，就会启动神的大能，因为神从不拒绝专心寻求他的人。成圣的婚姻是由成圣的生命来支托的。前面的课程中我说过，向神求，向人给。当你能给出舍己的爱时，就是反照出基督的光。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如何活出这个生命是我们回馈给神的礼物，而送到神心坎上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散发出基督馨香的生命。好，第二部分，神圣的使命，在婚姻中夫妻各自的使命。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大家一起读，请。
又到了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又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谢谢。这段经文是神赋予丈夫和妻子的使命呼召。首先，在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大前提下，丈夫的舍己之爱与妻子的顺服是相互关联的，并非单向压制。在婚姻里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读经，而非为配偶读经，以神的话语为镜子来对照自己，而非对照别人定罪别人。下面来分别看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使命。先来看丈夫的角色使命，要以舍己的爱来爱妻子。神最了解男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爱，所以神呼召男人要以舍己的爱来爱妻子。所谓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的意志去成全妻子，在你不想爱的时候去爱，当你觉得他不配的时候去爱，当你觉得很委屈很累的时候去爱。比如你正在看一场球赛，太太让你去帮他做事情，这时候就有两个选择，若听神的话，选择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爱的球赛，帮助太太做事，结果就是夫妻和睦。反之，若选择坚持自己的意志，不理会太太，其结果很可能就是发生冲突。在每一个选择中， 要么荣耀神，要么亏欠福音。人的天性都是护己的，舍己是破碎自我，违背人的天性，所以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行出来。第二，仆人领导者，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大家一起读。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职守，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谢谢。仆人领导者的特质：谦卑、舍己、服侍，而非坚持己见、发号施令、让别人听你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是基督的头。神赋予男人带领的责任，就像基督带领教会一样带领妻子。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如何带领教会的。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跟随基督的一群人，而这群人常常软弱跌倒悖逆，而基督永远是主动者，他不会等着教会先道歉先改变然后再去爱教会。基督永远是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使背离的教会因着基督的爱而回转顺服。身为丈夫，扮演基督的角色，神清楚地呼召丈夫是那位先说对不起的主动者。再看妻子的角色使命：一、丈夫的帮助者，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大家一起读，请。
耶和华神说：“男人独居多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谢谢。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二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谓的帮助者呢，不是次等角色，也不是弱小的助手。这里的帮助，希伯来原文是与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二节中的神的帮助是同一个词。妻子被赋予的使命是在丈夫的软弱处补足，责任上同工，使命上搭配，一同完成神的托付。第二，建立家室，箴言十四章一节，大家一起读，请。
是最贵的建立家室，与万夫人亲手拆毁。
箴言九章十节，请。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胜者便是聪明。
谢谢。建立或拆毁家室，女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神赋予妻子的使命是成为智慧的妇人，而智慧的妇人一定是跟神亲近、明白神的心意，并且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的人。比如箴言三十一章里才德的妇人所具备的特质，就是敬畏耶和华，管理家庭，不吃闲饭，甘心用手做工，周济穷人等等。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八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很多人是以这段经文来送礼物的。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才说明这位妻子是智慧的妇人，这是所有妻子都要追求的共同的目标。第三，顺服，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大家一起读，请。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妻子的使命核心在于通过智慧的顺服与支持，完善上帝对家庭的旨意。这种顺服并非是被动的服从或地位低微，而是一种积极的，如同顺服主一样的委身。有人会说，主很完美，我愿意顺服，可是软弱无能或者性情败坏的丈夫，我很难顺服。针对这个问题，传统的教导是，神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说当丈夫做得好配得时妻子才顺服， 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顺服主的缘故。这个教导没有错，但给人的感觉是用大道理强行命令。一个人的甘心顺服不是靠命令强压而行出来的，而是因被爱感动而自愿行出顺服的。这个令人感动的爱不是来自于丈夫，而是被神的爱感动而激发出顺服的行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有如上演一部福音剧，神是编剧兼导演，他让丈夫扮演基督的角色，让妻子扮演教会的角色，而且不能换演员。我们先来看基督和教会的角色特点。前面讲过，基督永远是主动者，他不会等着教会先悔改变好后再来爱教会。所以神清楚地呼召承担基督角色的丈夫是那个先付出舍己的爱的主动者，就是在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仍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以神的爱去爱他，使妻子被爱所感动而回转顺服。这是神制定的婚姻剧本。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丈夫常常软弱，忘了基督的台词，无法胜任基督的角色。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帮助者的妻子该如何做呢？妻子要在丈夫的软弱处补足，自然是提示台词，给丈夫做示范。当丈夫软弱时，就有如油蒙了心眼，他看不见基督，但却能看见身边的妻子。此刻妻子就当扮演基督的角色，以舍己的爱、饶恕、顺服、谦卑来服侍，向丈夫示范如何担当基督的角色，如何做属灵的头，以榜样来引导帮助丈夫，使他一步步进入到基督的角色中，直到把他扶到头的位置上。如果当丈夫软弱时，妻子的反应呢是指责抱怨，那么夫妻二人都在扮演软弱的教会，就无法突破死循环。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大家一起读，请。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他们对你们有正确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谢谢。夫妻二人中，灵命相对成熟的一方就有责任担当起基督的角色，以舍己的爱和敬虔的生命来影响另一方。神不只是呼召丈夫，而是呼召每一位基督徒，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最终顺服的是指向基督。当妻子被主的爱所感动，选择以这种角色示范的思维，以榜样来帮助丈夫时，就比较容易行出甘心的顺服，而非被迫服从命令。另外，顺服不是逆来顺受，放弃自我软弱、消极忍耐、纵容，不是认同罪、允许伤害。若丈夫做出违背真理的事，比如犯罪、家暴等，妻子当顺服神，不顺服人，因为顺服永远是在神的秩序下行事。顺服呢，是效法基督做榜样，放弃掌控，相信神掌权，成熟品格的见证。我们来看几个生活冲突中的实际操练。操练不抢说最后一句话，做先闭嘴的那个人。聆听，有同理心，发现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管理自己的情绪，在发怒前安静的祷告，被批评时不反击，不翻旧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实际操练的。另外要强调一点，既然你选择进入婚姻，就不该活得仍像单身一样服侍神。 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卫斯理的婚姻条约是：绝不因婚姻而放慢自己服侍的脚步，就连一场正道都不会删减。虽然卫斯理在服侍上的忠心是令人敬佩，但不代表他对婚姻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必然导致婚姻以失败告终。婚姻绝对会限制我们所能做的服侍，但它却能大大增加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成为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和做神的事工是同样的荣耀神。在婚姻里的人，家庭是神预备给他的第一个服侍的合场。若以忙着做神的事工为借口亏待配偶，让属灵责任抹杀婚姻责任，这不是爱神的做法。有些牧者站在讲台上振振有词地大讲真理之道，而回到家就任意发脾气骂太太和孩子，这种人前的服侍不是神喜悦的。神看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过于我们做什么。因为首先人对了，他做的事才会对。听命胜于献祭，当我们听从神的话，好好在主里服侍家人，带领家人过敬虔的生活，胜过忙于外面的服侍，医病赶鬼行异能，好像在为神做大事，而回到家就卸下面具，骄傲专横自以为是，任凭血气对待家人。这类人所做的工不过是草木禾秸，结局就是丢在火里焚烧。那些人前服侍在意他人的评价，最根本的原因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意的属灵骄傲的表现。神看重我们的生命，而家庭正是反映一个人真实生命的地方。只有当家人称赞你好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好。美善的生命不是有罪性的天然人所具备的，所以要常常亲近神，默想神的话语来省察自己的内心，让神的美善成为我们的美善，如此才能品尝到神所赐给的这份婚姻礼物的甘甜。第三部分，成圣婚姻中的祝福。成圣的婚姻不仅是两个罪人如何相处的故事，更是上帝如何通过两个罪人结合彰显神荣耀的宏大叙事。两个罪人组成的婚姻必然会充满了苦涩，然而苦难不是目的，是磨练我们生命的过程。当夫妻双方在成圣的路径上同行时，神的祝福就会渗透到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最终与神同得荣耀，才是神美善的目的。罗马书8:17，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若因爱主的缘故而愿意付上舍己的代价，就是与主一同受苦，那么所得的奖赏就是与主同得荣耀。我们要做智慧人，把受苦变成荣耀神的机会，那么苦就没有白白受。诗篇66:12，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水深火热不是神的目的，丰盛之地才是。所以婚姻家庭是成圣的学校，尽管罪会把婚姻带入死地，但只要邀请神介入婚姻，就能转败为胜，进入成圣的婚姻，得享神的祝福。神对婚姻的祝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情感层面的祝福，深层的陪伴与合一。创世纪2:18，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学家尤金·毕德生曾说，单凭我一个人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人类是为了连结而被造的， 纵向与神连接，横向与人连接。当夫妻在基督里完全联合，互相补足，一同荣耀神的时候，就能成为神眼中的那个好字。汉字中的好是女加一个子，就是女人加上男人才能构成代表圆满的好字。传道书四章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十一节，再者二人同睡就得暖和，一人独睡岂能暖和呢？婚姻消除了独居的孤独，是神为人预备的最亲密的关系。在艰难的人生中，夫妻二人彼此给予温暖，同享劳碌的果实，是何等甜美的事情。第二，社会层面的祝福，生养众多，生命传承。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神赐下婚姻，建立稳固的家庭，使生命得以传承，家庭兴盛的祝福。属灵层面的祝福，操练生命成长的祝福。婚姻具有重要的属灵价值，因为属灵生活的操练大部分是在婚姻家庭中得到的。婚姻生活往往比单身生活更辛苦，然而却是操练出活出无私生命的最佳途径之一。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不会把幸福的重担放在对方身上，因为配偶是能力有限的人，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因为他自己也很匮乏。本来 你以为找到一个爱你的人而结婚，然而婚姻呢，却是上帝要操练你成为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不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就像耶稣接纳所有的伤害，没有一个包括的反击，而是以怜悯、饶恕、祷告来回应。如果夫妻二人都拥有成熟的属灵生命，那么他们的婚姻将有满足的喜乐，在地如在天。还有彰显基督与教会奥秘的祝福，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中隐藏着神救赎的奥秘，婚姻是影子，基督与教会是实体，地上的婚姻终极指向是天上永恒羔羊的婚宴，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完全联合。我们讲了很多道理呢，都懂，所以重要的是操练从我开始。我们看操练三个步骤，我们回去要操练的三个步骤，跟配偶说一句话，我愿意学习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或者妻子。这不是认输，而是向仇敌明确的宣告，我是站在神的这边。第二步，一个祷告，祷告求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看到对方的美好。我承认我想掌控一切，求神帮助我放手，将主权交给你，无论情况如何都相信神在掌权。祷告最神奇之处在于神不一定会改变对方，但会改变你看待对方的眼光。第三，每周一次问配偶三个问题，这周何时让你感觉到被爱？第二个，这周何时让你感觉到受伤？第三个是，下周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这个原则呢，就是不辩解、不解释、不反驳。这三个步骤呢，不是技巧，而是操练老我的死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操练每一次正确的选择， 就是对老我钉钉子，钉死骄傲、自私、血气。当钉子钉多了，老我就死了。神呼召我们在婚姻里死去，死而后生，生出新的生命。因为约翰福音12章24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神是婚姻的创始者，也是婚姻的成终者。在他的恩典中，每一个婚姻都有可能在恋爱，就是熬恋爱，在恋爱的火焰中焕发出圣洁的光辉，成为这世上最动人、最深刻的福音见证。圣洁的婚姻将带来通畅的祷告、品格的成熟、社会的尊重与永恒的盼望。今天讲了很多内容，如果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婚姻是老我死去的地方，只有死了才能真正的活。当你活出新的生命时，婚姻就能经历满足的喜乐，在地如在天。好，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下面是分组讨论练习。今天呢是男生和姐妹和弟兄分开啊，分开，然后弟兄是分一组吧，弟兄我看来的人不太多，弟兄分一组，然后第一道题，然后姐妹分三组啊，哎，就就地分，这边是一个男生一组，然后女生一组，那边是女生两组。好了，我们开始啊！第一组弟兄是来分享，请举例分享如何活出神赋予丈夫的角色使命，举个例子。
没有了，我们好像这个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哈。不过我们想，其实如果要说我们分享的话，好像就是说是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丈夫的角色使命啊，我们大家也 agree 哈，其实就是担当责任。如果说这个头的这个一个像是一个领导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其实就是说你要承担责任。如果任何的有家庭中有失败的东西，那你就说这是我的责任。我孩子没有教养好，不是我老婆的责任，而是我的责任。虽然可能老婆占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是我没有做到一个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是领导者，所以这个责任绝对不应该是去 blame 他，而是 blame 我自己。我是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能够得到太太，就是说哎。可能两个人的合一也就更能够成就吧。我想就是我们简单的方
式。好，姐妹组第一道题啊，同样是对应的，举例如何活出是赋予妻子的角色使命。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他刚才讲的说是责任，那么责任和神给的使命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如果我认为我的责任，但是这又和神的使命又有差别，那又这又怎么办？怎么处理？因为责任有时候我是觉得，你自己认为责任越大，把自己捆绑越，责任就像一个绳子捆绑一个人。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是82岁的嘛，我刚才跟你讲了，我一直在责任中生活，所以说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又把我就觉得我把我自己捆得很紧，责任都背起来的，丈夫事业。孩子学习，下代要成名的，就一直这么样活过来了，挺累的，觉得很多时候都很累很累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年轻人不应该像我这么活，就应该把责任和这个上帝给的这个任务应该分开，否则你这个责任就是一个绳子捆在你身上，责任越大捆得越紧，你这放松也就不行。反正家庭矛盾是这么造成的，因为你那些就相当于掌控别人的人生， 像我们这一代人就喜欢，我为你好，你应该安排你考重点高中，重点像我们孩子一定要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外甥也得是名牌大学，累的我外甥是名牌大学，普林斯顿，我投资很多呀，我很累呀，上天送接的那活动，所以说我希望下代人不要像我这样。
那弟兄怎么样感觉这个问题？就说
你不要像我这样活，我这活太苦了。
弟兄怎么样？怎么样？
我心态苦，太累了，像我这样。
跟你们姐妹分享可就好了。
真的太苦太累了。
责任是被动的，是有时候不愿意，但是
应该想就是怎么看待这个
责任和使命？
就是上帝给
上帝给的，是因为是爱上帝，所以愿意。知道吗？愿意去做，心甘情愿去做，不是说一个责任外加的。哎呦，我不愿意，但是责任放在我肩上，不得不做，是因为出于爱上帝，所以我们心甘情愿去做，这就是不同。
对，
或者说是这样，就是说，使命是一个动力，责任是实现你的使命的一个手段。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使命，说完全是责任，没有使命，你会感觉到
很累，
对不对？就是你在说夫妻双方在对使命的有一个共识，
对，
跟神的使命去写上面，
是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
对，
是这样，
对，把外内搭起来才
行，
对，要不然太累了，内
因。那新嫂呢？
我们也没有例子，我们还没有例子，但是我想我们讨论的啊，作为妻子啊，在帮助先生的角色上来说，杨光也讲了，是在使命上一起同工，在服侍上一起搭配，还有在软弱的时候互相补足。所以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啊，你比如说先生，简单的例子，先生来教会要来服侍，你拉后腿，那就不是在啊服侍上同工搭配，是吧？嗯，还有一些就是在一些软弱上，当然交流上呀、性格上呀啊这些软弱上，就是啊我们要就是通过读经啊，要学神的话语，能够得到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啊，来沟通。再一个就是顺服，我像是第二题了，人家姐妹的，就是我们一直有个好几个姐妹都说有这方面的困惑，就是说，啊，先生是属灵的头，我们妻子都要顺服。那如果他要是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就你阳光也举了例子，像家暴啊，又是什么，就是控制欲特别强啊，或者不合，做的不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还要顺服吗？你说你的答案就是说不顺服，要顺服神，要顺服神为主，对吧？这些这是今天啊，但是顺服神的同时，并不是不管了，也不是，还是按着神的心意，用神的教的办法来帮助。说这是今天我听到的，
跟真理无关的，
跟真理无关的，对，嗯。
好，第二道题，当丈夫软弱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以顺服来帮助丈夫？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帮我们讨论说。
这我们是第二题啊。当丈夫软弱时，我们应该如何顺服来帮助丈夫？那我们遇到这种问题呢，我们会跟丈夫说，因为夫妻本是一条船上的，当你遇到软弱的时候啊，或者逃避的时候，那可以和他好好的谈谈。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既然事情来了，那我们要一起去面对。我们首先要接受它，然后最大限度地想出办法来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我们找出这件事情它的优缺点，怎样来规避，是不是？我们来探讨，这种就叫那个帮助丈夫，然后一起来克服软弱的点在哪里，解决问题，本着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和丈夫探讨。我想这样子会越来越帮助丈夫呢，越来越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不再软弱，勇敢的去面对。我想我们应该这样去做。
是，
谢谢。
你不是指责，而是托举。
对，托举，然后和他一同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怎样把它大事化小，怎样去处理，以本着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指责。
是，
好，谢谢。
好，第三题。
行，我们助理又说一定要我分享一下，可能因为我的苦难比较多，我分享可能也会比较多一些。首先讲一下每天如何亲近神。我这个人是比较懒惰，我一直没看到自己的弱点，但是呢通过这个来教会，我逐渐每天都能知道自己错在哪哈。因为我以前都是有问题才来亲近神，就是总是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才想的要找姐妹们帮我祷告，我自己祷告也不会，总是以理由说我不会祷告，你们帮我祷告吧，总是推设。那现在我就学会就是说怎么去亲近神。第一当还是请姐妹们带我祷告，因为他们比较会嘛，然后我也开始真正自己张开嘴学会祷告。所以那么下一步我就觉得我想我要如何亲近神。我想每天早上我起床第一件事啊，先不起床就祷告。所以也不要靠别人祷告，也不要担心自己祷告的不好。其实我有很多的体验，当我真心的发自内心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很听，真的很听，而且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我的 Jesus 都自然就来了啊。下一步就是说这个具体这个
一句话一个祷告，
对，
三个问题。
就是我也看一些 YouTube， 他会教你，就是说你祷告一定要很清晰具体。我以前祷告老就说，哎呀神呐、求你保守我的家，或者是教导我的儿子找到眼前的路，脚前的光， whatever， 就是很笼统。但我现在就会祷告啊、求你神真的帮助我们，保佑我的孩子能够好好睡觉，能够好好起床，然后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就很具体。我就看到他真的有改进，我就说神听见了。所以我下一步还要做的就是说，差别最大的就是说，不光是自己要听要做，还要带动我的家人做。因为我的家人都不信，以前他们都嘲笑我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去信神，你不要这个走火入魔啊！我说没关系的，我说如果能走火入魔，能给这个家带来祝福的话，我愿意，对吧？所以现在呢，对他们最大的改变，他们就会说啊，妈好像真的改变很多，她以前总是怪别人，现在她很少怪别人，而且她以前很爱这个发火，她现在很少发火，总是说自己的错，首先先承认错，他们就不好意思说我了。所以以前我就埋怨，总是说你们怎么都把我当出气筒，我怎么是你们每个人的垃圾桶，所有的事情都到我这。现在我就会很感恩，就是他们都相信我，愿意把他们的软弱和他们的难处告诉我。那我实际上我们家一个特点就是我先生很不善于沟通，然后我以前就很会责备他，我说你真的不像个男人，男人就要当头嘛，你所有的事情都去做，我说你总是
说话
看见神以后我才发现他好多优点，他不说他不说，真的他做很多很多事情，对，改变了我看他的眼光，我现在看到他全是优点。
祷告不见得能够改变对方，但能改变我们看待对方的眼光。好，
自己改变了，心解决看错，
对，
蓝天也蓝了，白云也白了。
好，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在起初设立婚姻时就赋予了福音的奥秘在其中，夫妻的合一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正如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婚姻是老我死去的地方，只有老我死了才能真正的活出新生命。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选择上都定死老我，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反照出主的荣光，从而经历到婚姻中的甘甜。求神塑造我们以成圣的婚姻向世人见证福音的大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下周啊，下周是珊珊姐妹来分享生命的历程，非常期待啊。